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讲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前两节。在祝棚节之后的第二天，耶稣又来到了圣殿讲道。经上说，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耶稣正在讲道，突然从美门外吵吵嚷嚷地来了一大群人。经上说，这时经文士们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在通奸时被抓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他们对耶稣说，老师，这妇人是正在通奸的时候被抓住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女人，既然如此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为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腰开始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圣经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法利赛人叫这女人站在中间。但如果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这个女人衣裳不整地被人拉到圣殿，连拖带拽地推搡到听到的人群中间，她被当众羞辱，当众宣告她的罪，没有任何人来保护她或者为她辩护，没有任何的司法程序，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当场就有可能被众人用石头砸死。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女人当时的恐惧、羞愧和难堪。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这样，它就是通过恐惧、羞愧和难堪来改变人的行为的。但这不是神的道，不是耶稣的道，这是魔鬼想为我们描画的神。魔鬼想让我们觉得神就是一个经常让我们恐惧、羞愧和难堪的神，好让人对神敬而远之。而法利赛人就是行魔鬼想行的事，所以耶稣在这一章的结尾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法利赛人说，这个女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当场抓到的。透过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露出的残忍和狡诈的笑容。他们嘴上说着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律法，甚至不是这女人所犯的罪，他们在意的是耶稣会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在意的是能不能让律法主义的谬误不被揭穿，让他们可以继续用律法来绑缚和奴役神的孩子。律法经常被拿来做魔鬼想做的事，法利赛人要用这个女人的罪来将神的君，正如撒旦用我们的过犯将神的君。他们就像当初撒旦在伊甸园里一样洋洋得意，心想，我倒要看看神怎么能既坚持公义又拯救他的子民。还记得吗？在前一天，法利赛人曾经派差役到圣殿去捉拿耶稣，差役下不了手。当时尼哥底母也提醒他们，如果不先听取他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我们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尼哥底母说，我们既然要指控耶稣违反律法，我们自己就应当遵行律法所规定的程序，怎能随便把人定罪呢？所以当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又回到圣殿讲道的时候，就临时设计了这样一个陷阱。这个行淫的妇人多半是被临时设计来陷害耶稣的，否则就真的是非常凑巧，正好撞到枪口上了。奸淫罪在摩西的律法中指的是男人和一个已婚的女子发生关系。利未记二十章这样写道，如果有人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奸夫淫妇必须被处死。听到了吗？律法要求的是男女两个人都被处死。他们带来了这个女人，那个男人到哪儿去了呢？法利赛人说，这女人是在行淫过程中被抓住的，那么那个男人应该就在现场，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抓来呢？这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法利赛人的同伙，一起来诱骗这个女人，好陷害耶稣的。他们的计划非常恶毒，经文后面写道， 他们当时手里都抓着石头。如果耶稣说应该遵行摩西的律法，他们马上就会用石头砸死这个女人。但他们最想陷害的不是这个女人，而是耶稣。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无论耶稣怎么回答，他们都可以当场把耶稣逮捕。如果耶稣说不应该打死这女人，他就在当众教导大家不去遵守摩西的律法，当众教导异端，他们就可以用犹太人的律法把耶稣抓起来。如果耶稣说应该打死这女人，他们就会用手中的石头当场打死这女人，然后也把耶稣抓起来送交给罗马人。因为就在几年前，罗马帝国剥夺了犹太人按照自己的律法处死刑的权利，鼓动犹太人擅自杀人的就犯了罗马人的法律。可法利赛人不明白的是，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其实有多么的荒谬和愚蠢。他们想用世界的逻辑去陷害创造了这世界的神，用人的小聪明去难倒神的大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愚蠢的事情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也是经常发生的吗？但是神说，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圣经原文说，耶稣就像没有听到他们说话一般，耶稣根本就不理他们，他蹲下来用手指在尘土中写字，而耶稣写的字产生了震慑他们的力量。经上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呢，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了吗？他说，主啊，没有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段经文是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唯一一次在这世界上写字。可惜耶稣写在了尘土之上，没能给我们留下永久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好奇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什么字呢？你是否好奇耶稣的笔迹是什么样的呢？耶稣到底写的是什么呢？答案在耶利米书17章的13节。耶稣在尘土中写字，成就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犹太人对这一节经文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们从12岁开始，每年都会听祭司在赎罪节这一天宣告这段经文，有时候还会听到好几次。赎罪节是犹太人每年最神圣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祭司会做赎罪祭，犹太人要行赎罪礼洁净自己。赎罪节那天祭司要烧很多的祭物，中间每次清理祭坛的时候，祭司都要先宣告耶利米书17章13节。经文从希伯来文直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这样的，耶和华啊，以色列的施洗者，背弃你的人必当众蒙羞，背叛你的人名字必被写在尘土里，因为他们背弃了我主活水的源泉。而耶稣就是活水的源泉，还记得吗？就在前一天，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正如经上所预言的，耶稣把这些背叛他的人的名字一一写在了土里。我猜想除了他们的名字，耶稣还一定写下了他们所犯的罪，一个接一个，从年长的到年轻的。这是耶稣在世界上要应验的旧约的预言之一，这些预言是圣经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正如稍后耶稣所说的，我为自己做见证，派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法利赛人对耶稣穷追不舍，一定要耶稣表态该如何处置这妇人。耶稣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听到耶稣的回答， 看到耶稣在地上所写的自己的名字和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罪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个从年老的到年轻的都扔下石头说，我媳妇儿让我去超市买点鸡蛋，再见，就急急忙忙地跑掉了。法利赛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嚷着揭发那妇人的罪，而耶稣在地上写字，默默地揭露法利赛人的罪。从这我们可以看到罪人对待其他的罪人是何其的粗暴无情。我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罪，但是我们反感厌恶别人身上的罪，我们特别善于看到别人的罪，举一可以反三，见微可以知著。我们离很远就可以闻到我们的过犯在别人身上的味道。我们对自己的罪不能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会对其他有罪的人深恶痛绝。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圣洁的耶稣对罪人充满怜悯。他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赦免罪人，但是他厌恶罪，他厌恶罪就像我们厌恶自己孩子身上的疾病。我们希望疾病能够离开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孩子得了病就讨厌孩子，我们深深地爱我们的孩子。同样的，当神看到我们身上的罪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的是怜悯和爱。即使是来陷害他的法利赛人，他知道他们的罪，他能证明他们的罪，但是他只是写在地上，让他们自己可以看到，他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我们还能看到，当人在神的面前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罪的时候，也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这妇人的反应，圣经上没有更多的描写，但是我们能想象到，他谦卑恭敬地把自己的罪交到神的脚前，交到真正有权定他的罪、真正有权宽恕他的罪的那位面前。当耶稣看着他的眼睛温柔地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时，他内心一定是如释重负，被恩典占满，被感激之情占满。我相信他再也不会犯这个罪了。另一种反应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选择的是逃避他们的罪，他们放下石头，一个个离开圣殿。他们不能在神的恩典面前谦卑自己，但是他们也无法在神的圣洁面前站立得住，他们只能活在负罪感与自我麻醉之间。人经常会有负罪感，负罪感如果正向的去看，意味着一个人还没有活出生命最好的状态，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更好的他呼喊着想要出来，有一个更好的他在里面说，那些决定不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也许做了他们所说的事情，但是他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谴责那个做了错误决定的自己？我心里生气，我心里羞愧，因为我没有活出我最好的那一面，现在我不得不活在我的负罪感和别人的论断之中。生活中的一个要付的代价就是别人的低声议论，但是最难受的往往不是别人怎么说，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怎么说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在内心想过，我当时怎么了？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当时吃错什么了？难道是有人给我下药了吗？让你有负罪感的事儿，一定是你很在乎的事儿，所以负罪感往往是特别沉重的担子。而耶稣说，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将使你们得到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到耶稣这里来，不要像法利赛人已经站在了耶稣的面前却失之交臂。如果人不能把罪交到神的手中，往往会通过自我麻醉来减轻负罪感，减轻那要压垮他的沉重的负担。人自我麻醉的时候，往往会改编故事情节，想抹掉那让自己羞愧的部分。他们有时候只记得别人是怎么回应他的，不记得是他如何造成别人的这种回应的。这就是选择性记忆，自以为意。 而他们给自己的记忆讲的故事，造成了对他们自己灵魂的毒害，让他们得不到神想要给他们的东西。因为神只接受事实，只讲真理。有人明明知道那个售货员为什么对他不礼貌，有人明明知道他的亲戚为什么不愿意理他，有人明明知道他的同事为什么不跟他合作，但是他把那段记忆盖起来，不让自己看见，只是告诉自己，我可不能让一个售货员这么对我。有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花时间认真地管过他，但是负罪感沉重地压过来，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选择看不见，他选择只看孩子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学校的问题，因为怪罪别人比让自己承担负罪感的沉重压力要容易得多。所以人喜欢看到别人的罪、别人的问题，人喜欢怪罪对方对自己所说的、所做的，而不是去看到是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对方的这种反应，因为自己承受负罪感远远不如怪罪对方来得爽快。但这会让两个人都陷进过犯里不能自拔，因为一个拒绝承认现实，没办法给另一个人他所需要的释放，所以两个人都很生气，都很愤怒，都有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看到这么多的愤怒，这么多的发泄。创世纪第四章中，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该隐，你是不是在为了一些你自己能改变的事情而发怒呢？能够带来改变的负罪感充满力量，能够让一个人拿起手机打给对方说对不起的负罪感充满力量，能够让人放下骄傲，放下架子，放下给自己编织的借口，说我想念你，我不希望我们再这样下去，不管我怎么伤害到了你，让我说句对不起，这样的负罪感充满力量。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赦免你的过犯，这不是问题。神说，我会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这根本不是问题。问题不在于人做了什么，而在于人的骄傲，在于人不能谦卑自己。神说，假如你能够谦卑自己，不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不因为你喜欢继续这样做而去证明你做的是对的，只要你做事不是因为你喜欢就去做，而是因为对你才做，神说，我有良药可以救你的灵魂，我有钥匙可以给你释放，我有宝血可以洗净你，我有办法给你拯救，我可以赦免你，我可以给你自由，我可以把一切为你清理干净，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要你能谦卑自己。但是因为你做了自己的医生，你做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你从圣殿里走开了，你没有给我留下余地。人本来可以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过犯，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没有权利进天国，承认自己很糟糕，承认唯一能救自己的只有神的恩典。为我开的每一扇门都是神的恩典，为我移开的每一座山都是神的恩典。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进地狱。我身上穿的夹克是神的恩典，我穿的裤子是神的恩典，我穿的鞋是神的恩典。不但如此，我的脚来自神的恩典，我的腿来自神的恩典，我的胳膊来自神的恩典，我凭自己什么都不配得。人呢，在慈爱怜悯的神面前卑微自己吧。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在那女人回去之前，她除去了她的重担，她除去了她的痛苦，她除去了她的羞愧，她除去了她的内疚，她除去了她的负罪感，她除去了她的挣扎，她都除去了。经上说，我要除去你肩头的重担，使你的手放下筐子。又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有人赞美神， 是为了一份新的工作，有人赞美神是为了一笔成功的投资，有人赞美神是因为买了一辆新车，有人赞美神是买了一所新房子。但这富人赞美神，是为了神除去了他肩上负罪感的重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会除去你肩上的重担，神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谦卑自己，把一切过犯交到神的面前，你必活出蒙福的人生，你必兴盛，必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相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